好，欢迎回到4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继今年2月的特金会破局之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首次出访远赴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这是金正恩首赴俄罗斯，时机恰好呢选在习近平极为看重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之际，其选择耐人寻味。金正恩婉拒北京的“一带一路”高峰会邀请，反而去远东会见普京，用意何在？朝俄关系升温，是否意味着金正恩在美朝和中朝关系并行的同时，还在寻找第三条轨道？我们今天用10多分钟的时间来很快的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呢跟我们分析一下，从目前的各方报道来看，那么金正恩此行收获并不大，您的观察是什么？
金正恩可以说是收获也很大，也可以说不大。不大说实质性收获没有，因为美国通俄门事件结束之后，俄罗斯正期待改善美国关系，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是解除，按照金正恩的要求解除对金正恩的这个制裁，北朝鲜制裁，然后这个得罪美国。实际上这个普京的算盘打得很宽，所以这个实质性的但是金正恩取得的战略性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他婉拒了这个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然后到这个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去见这个普京，这个特点是表面上是向美国叫板，就在2月份这个美朝峰会破裂之后，但实际上他向中国叫板，对中国和习近平教唆他的那套感到非常恼火，叫他打拖延战术，分阶段契合，所以他最后向中国和习近平爬出的信息就是，除了你之外，我还有俄罗斯，还有普京可以指望，可以依靠，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跟“一带一路”峰会同时发生的事情有重大的政治含义。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俄罗斯多次的邀请金正恩访问，那么这次终于成行，但是确实选在像陈伯公先生说的，习近平高度重视的这个“一带一路”国际论坛之际，您对这个时机怎么看？那么我们知道参加“一带一路”的各国元首有不少哈，那么毕竟呢是一个国际场合，为什么金正恩要放弃这个亮相的机会？您的分析是什么？
对，你可以看到，首先呢，就是俄国呢一直呢是在跟那个就是中美还有欧盟呢那个三角在博弈。那么他是想保住他的那个原有的过去的大国地位，甚至想那个复兴过来，所以他做的一切呢，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捣乱者的那个角色出现。第二呢，就是在北朝鲜呢，你可以看到俄罗斯呢，他的手呢其实伸得很长的，从那个就是金正恩的那个同父异母的那个哥哥呢被杀了，你可以看到俄罗斯的阴影。那么另外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作为金正恩呢，那么他当然想玩几个大国的游戏，那么现在呢又想那个推回到所谓的六方会谈，那么在这里边他在那个特朗普总统那边碰了壁以后，当然普京呢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救命的一个稻草，那么他在这个博弈中呢，一方面不想完全受制于中国，那么同时呢我相信呢他在国内呢也想彰显一下他在国际空间呢他的这种领袖地位呢是游刃有余，对，也是强化他的一个国际这个空间这个领袖的地位和国内的政治地位的一个手法。
好的，赵思乐女士，您对这次这个普京和金正恩的会谈您有什么观察？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朝鲜在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这个国际伙伴的这样的一个进展的过程当中，包括他之前也到越南会见了越南的领导人，那么这个外交肯定是要扩展的，那么我相信也是得到中国的一定程度的默许的，因为毕竟目前来说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大，这个超过90%的这个朝鲜的这个外贸的经济来源还是中国，那么我想的这其实是一个多方的博弈，那么朝鲜肯定是有希望可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是我们也要谨慎的看到说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依然会是朝鲜的主要的依赖对象，但不排除说包括俄罗斯朝鲜都在重新的考虑说如何调整这个布局，因为现在朝鲜已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正式的拥核国家了。
好的，陈伯公先生，作为这个金正恩首次访俄的这个旅程哈，他没有访问莫斯科，而是去了远东。您对这个地点的挑选是怎么看的？就是说，双方都接受把远东作为一个这个地点，您觉得他们各自有什么各自的考量？
如果说这个一些他们朝鲜和俄罗斯就是金正恩和普京可以选择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峰会之后从容不迫地进行一个访俄，这个金正恩可以他这个绿皮火车慢慢地摇到这个莫斯科，摇多少天摇过去， 然后再进行一个正式访问。但是之所以没有选择是来不及了，他们要赶在这一天，这一天就是实际上是朝鲜对中国发出一个不满的信号，俄罗斯也发出了不满的信号，因为俄罗斯对中国现在富得流油感到非常妒忌，然后这个所谓的这样，俄罗斯国内也都是整个的反华反中情绪，说这个普京呢要摆出一副就是我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并没有边缘化，并没有出局，我还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没错，刚刚赵女士讲到，这个在贸易上，中国跟朝鲜的贸易在朝鲜外贸95%，俄罗斯只占1.4%，经济上不成比例，俄罗斯在经济上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而这个金砖呢，摆不脱中国的这个影响或者支配，在经济上无可奈何，但是他显然在其他方面非常的不满。所以对我们看到这个2月份这个美朝峰会破局之后啊，原预计金砖会过到北京的时候会在北京会见习近平，没有发生。后来第二个估计来说，他像以前那样跟美朝峰会之后见过川普之后会见习近平，也没有发生。还有第三件事没有发生，就是盛传习近平要在4月份访问北朝鲜，到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接下来两个结果就是习近平突然这个宣布访问了北朝鲜，因为安全问题没有提前发布，回到国才发布。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访问可能被无限期推迟，因此这个俄朝的互动啊，与其说做给美国看，我就说不如做给中国看，与其说对川普叫板，更多的是对习近平在叫板。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俄罗斯近年来一直寻求扩大在远东的这个影响力哈，那么在中亚地区也对中国非常顾忌，那么在远东也是有遏制中国之意。那么您觉得朝鲜是不是能够成为俄罗斯远东战略的一部分？就是说，是不是也是在远东有这个遏制中国的意思？
对俄罗斯了，当然他会担心中国的扩张了。尤其是“一带一路”了，其实就直接就是进入到俄罗斯的原来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前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了。那么所以呢，普京呢，我刚才讲的，他作为一个克格勃那个就是背景的领导人，那么他呢是在全球现在玩这种这个大国游戏了，玩这种这个权力均衡呢，我觉得是玩的是游刃有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个普京呢就是当今的梅特涅，那么所以呢，他在这个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很不幸的，其他的一些国家呢，我认为从智慧上来说呢，从这个权势上来说呢，恐怕都输给了他。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对金正恩来说，尽管从俄国没有经济上太多的利好，因为俄国毕竟现在也是自顾不暇。因为普京之所以搞很多的专制和集权呢，因为他的经济上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呢，普京呢，他敢玩狠的东西，也就是说，你看到委内瑞拉如果出现问题，普京就敢派军队，那么就说我会干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普京会给特朗普有一些交易了，想跟美国改善关系，但是往往在世界范围呢，直接敢跟美国叫板的，或者动用军事那个力量了跟美国对抗的呢，其实现在只有俄罗斯，还没有其他的第二个国家。
好的，赵思伦女士，我们知道，在自从这个2月份这个金正恩和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峰会破局以后呢，朝鲜官媒就对美国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那么近来更是这个狂批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那么这次金正恩普京会晤，金正恩的随从里面也没有朝鲜方面一直协调这个特金会的核心人物金英哲。从这些信号来看，您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朝鲜在核问题问题上对美朝之间的关系或者美朝谈判失去了信心？
我觉得他肯定是有懊恼，但是不至于说就会永远的停止。而且朝鲜是必然要持续的寻求跟美国的有其他的接触跟合作，包括说我觉得他现在所谓的狂批蓬佩奥，其实也是为了找一个替罪羊。比方说他没有去批川普，或者说他没有直接的主要的针对美帝国主义，而是去找一个这样子的可以说比较高级别的官员去作为指责的对象。那我反而是看到是他为后续的这个接触去铺路。而且这个谈判的破局其实最大的赢家应该是中国，那么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朝鲜金正恩在回程的路上他没有去跟这个中国的习近平去会面，那可能这里面也有一些懊恼的因素存在。那么所以朝鲜他必然是要寻求突破这个完全外交和经济上完全依赖中国，然后中国对于朝鲜的外交失败还可以渔翁得利这样子的一个局势。那么所以他寻求跟越南和俄罗斯更多的接触， 是非常的合理的，而且朝美的关系也还在未来一段时间必然还会有很多的现象出现，那么是一个持续观察的需要。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这次普京和金正恩会面以后，立刻就要赴北京参加这个习近平主导的这个“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哈。那么这次普京被中国尊崇到一个最重头嘉宾的这个地位，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是不是代表两国关系的一种上升或者暖化？
这个中国政府啊，这个在国内的宣传没有把真相告诉老百姓，继续的营造中国友好的假象。实际上，现在俄罗斯，我刚才讲到，到处都是大规模的示威抗议，从这个贝加尔湖的这些项目啊，到这个森林，到矿产资源，到环境污染，到劳力的输入，还有这个生活的下降，对中国说不，可以说是朝野是共识，只是只差普京还没有最后表态。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中共是慌了阵脚，对中国国内是隐瞒这个情况，俄罗斯普遍的反动情绪，而且没有告诉中国人民其他真相，就是俄罗斯在周边国家是力挺反中这个情况，比如说跟越南在南海争议地区共同开发这个石油，也就是替越南出头，对中国叫板，就在这里开采石油了，你怎么样？俄罗斯公司在这里开采石油。另外呢，跟菲律宾举行联合军演，绝对就是针对中国的，就在这个一个岛礁跟中国在一个岛礁跟菲律宾发生严重对峙的情况下，俄罗斯跟菲律宾举行了联合军演。另外，俄罗斯这次对北朝鲜的一个联合，可以说也是说给北京听，尤其在普京同一天跟金正恩见面之后，立即飞往北京，就是传出这个声音，就是我手上掌握有很多牌，我周边的国家都在我之中。说普京虽然没表态，但中共这场戏还要演下去，因为中共现在面临跟西方、跟美国的全面对抗，还需要依赖俄罗斯或者依赖这个表面上的关系，所以说仍然营造这个中国关系友好的这么一个假象。这个假象的高峰就是普京到达之后得了一个清华大学的荣誉博士，也得了也就罢了，结果连习近平还要屈驾就任去陪同他到清华大学领取这个荣誉博士。所以这些现象显示出了这个中共一厢情愿这种内外不一双重标准，然后这个对中国人民这个蒙蔽真相，这些所有的事情呢综合的这个一个信息。
嗯，好的，好，这部分讨论很快结束。我想引用一位刘思伟观众朋友的评论，他说金正恩见普京表面上是针对美国，但实际上只是小国生存之道的一个步骤和体现。他说尤其受到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他说北朝鲜西朝鲜互相利用，但就北朝鲜来说，他说西朝鲜一张牌还不够，再加上一张俄罗斯的牌，金正恩的筹码会更多，不仅可以抗衡美国，也可以稀释中国对其控制。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